非常感谢您，陈医生。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报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祝您晚安。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今天是2020年7月14日星期二。在这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声明，称北京多数南中国海权力声索完全不合法；美国南中国海立场不再含糊，国会两党支持，中国反驳；为报复美国制裁，中国锁定四个目标，上榜议员称没打算访问威权国家；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逝世3周年，美国观察人士称其精神永存；英国即日起宣布是否全面禁用华为。还有其他精彩内容，请继续收听。各位听众，在国际仲裁庭裁决中国在南中国海宣布的九段线不符合国际法4周年之际，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一发表声明，明确宣布美方认为北京对南中国海多数海域的离岸资源权利主张是完全不合法的，美方也不承认北京所宣称的曾母暗杀为中国最南端领土的说法。他还谴责北京使用强权及公理的恐吓手段损害东南亚国家的主权。美国政府首次明确拒绝接受中国对南中国海的大部分主权主张。国会参众两院外交委员会两大政党领导人发表声明，称对美国政府结束在南中国海主权问题上的模糊政策表示欢迎。中国方面迅速回应，敦促美国恪守在这一主权问题上不持立场的承诺。此前，美国官员多次表示，美国对南中国海没有主权声索，也对提出相互冲突的主权声索的国家不选边站。华盛顿的一贯立场是主张争议国家遵循国际法和国际惯例，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争端。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外委会两大政党的四位领导人星期一罕见地发表一份联合声明，对蓬佩奥宣布明确美国的南中国海政策表示欢迎，称完全支持这项决定。声明说，中国不仅没有遵守2016年的有关国际仲裁，反而用武力胁迫邻国，并大举实施造岛和军事化行动，并利用世界聚焦新冠病毒的机会加速实施这类行动。美国在中国对南中国海主权主张问题上的模糊政策不再符合印太地区国家的共同利益。中国方面也对美国国务院的南中国海政策声明迅速作出反应。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不是南海和有关争议当事方，却频频插手南海问题。声明敦促美国切实恪守在南海主权问题上不持立场的承诺，不要再做地区和平稳定的干扰者、破坏者和搅局者。针对美国制裁严重侵犯新疆维吾尔穆斯林人权的中国高级官员的行动，中国周一公布了报复措施。观察人士说，这种针锋相对的对抗标志着美中关系继续恶化。中方制裁的对象是美国国际宗教自由五任所大使布朗贝克、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德克萨斯州共和党参议员克鲁兹、新泽西州共和党众议员史密斯，以及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受到中国制裁的三名议员都对中国践踏人权的行为持强烈的批评态度，他们在香港的雨伞运动、反送中运动以及最近中共在香港强推国安法的过程中都坚定给予香港人民支持，并推动美国国会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和法案。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是美国国会两院 共同设立的一个中国政策咨询机构，长期关注和研究中国事务，提出政策建议，组织并进行了大量的中国问题专题听证会。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在北京宣布制裁后发表声明说，这是北京再一次试图恐吓和晋升世界对其人权政策和违反普世价值观与规范的批评。预料自己会成为中国政府签证报复目标的卢比奥参议员稍早之前对美国之音说，我不担心，反正我最近没有计划要到中国，我不觉得那会是一次良好的访问。今年7月13日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逝世三周年纪念日，筹组香港维园六四烛光晚会但被控非法集结的民主派人士星期一出庭应讯前，手举刘晓波照片，高喊晓波无罪口号，并在法院前为刘晓波默哀一分钟。香港智联会星期一晚间为刘晓波举行的全球线上悼念会，智联会主席李卓人表示，面对港版国安法，智联会仍然坚持港人悼念的权利。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的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对美国之音说，刘晓波的精神持续激励中国和世界各地的人们对正义的追求。港版国安法生效前离开香港的活动人士罗冠聪星期一在脸书上表示，自己人在伦敦，他为刘晓波逝世三周年哀悼，并表示将继续为香港抗争。英国政府计划星期二举行国家安全会议，预计会在当日宣布是否将中国电信设备商华为公司排除出英国电信市场。英国首相约翰逊预计会主持这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就华为产品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做出总结性评估。一些人预计首相不仅会撤销他本人今年一月做出的允许华为参与英国 5G 移动网络建设的决定，还可能宣布限期将现有华为设备从英国电信网络中拆除。美国政府已经认定华为公司被中共政权控制，其设备和技术可能被北京用来从事间谍活动，因此对华为实施了禁令，并要求英国和其他盟国采取同样的措施。华为拒绝接受这项指责。自从今年一月，约翰逊首相宣布允许华为参与英国 5G 移动网络建设之后，英国与中国的关系因为北京对新冠病毒疫情的处理和强推香港国安法等问题而急转直下。最近，美国决定禁止美国公司向华为提供芯片，据信会为约翰逊逆转早前有关华为的决定提供一个方便的理由。稍早前，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就英国政府可能禁用华为发出警告，说如果你想让中国成为一个敌对国家，那你就必须承担后果。英国几家电信大公司的主管们表示，如果政府全面禁用华为设备和技术，公司需要至少几年时间拆除所有华为设备，并因此蒙受巨大经济损失。过去几个月，美中关系在多方面面临挑战而日益紧张。期间，一个在美上市的中国咖啡品牌因业务造假被揭穿而摘牌，将长期困扰美国监管部门的中概股信息披露不透明问题推向风口浪尖。国会和白宫的近期动作或将引发一场美中金融战。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肖寻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新年伊始，星巴克的中国对手瑞幸咖啡的股价在纳斯达克创历史新高，公司市值飙至120亿美元。但几天之后，一封神秘电邮揭开了这个公司的骗局。《华尔街日报》一篇报道详细讲述了一个做空者的警告如何扳倒了瑞幸咖啡。那份发给多个做空者的电邮称，新一代 2.0 版的中国公司骗局已经出现。1月31号，浑水公司的创办人卡尔森·布洛克把邮件所附的一份89页的报告发到了推特上。瑞幸审计后来发现该公司多名员工曾经伪造收入和支出。4月2号，瑞幸披露其2019年的销售额中有3.1亿美元是伪造的。 上市不到一年的瑞幸股价暴跌，已经被纳斯达克通知其股票即将退市。布洛克的浑水公司名称即源于此。杜绝中概股作假，保护美国投资者利益的努力当中，一个最薄弱的环节就是对中国公司的审计检查无法实施。2001年，安然公司因为投资人发现该公司财务造假破产的丑闻，催生了2002年的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并依该法案在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下设立了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经过与外国监管机构谈判达成协议，允许美方监管机构对该国在美国上市的公司的审计进行检查。但是这方面的努力在中国一直受到监管机构的抵触和阻挠。中国当局将审计记录称之为国家机密，拒绝外国监管机构的查阅。上周四在证券交易委员会举行的一个有关新兴市场的圆桌会议上，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主席威廉·邓克表示，他一直和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保持联系，了解如何在不能接触到中概股公司审计底稿的情况下确保工作人员的审计质量。邓克说，我们必须信任和核实，但是我们没有能力在中国核查，也看不到这方面的前景。邓克说，过去10年，美国的监管部门一直努力对在美国上市的中概股公司进行有效的会计审核，和中国当局接触商谈，寻求各种合作方式解决中国当局提出的问题。他说，那些努力没有能够形成可行的合作模式，因为中国当局拒绝美方接触审计底稿。星期四的有关新兴市场的债券形势的圆桌会议，实际上是关于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提高透明度的听证会。RWR 咨询集团的总裁罗杰·罗宾斯在圆桌会议上说，中共在不同程度上控制着中国所有的企业，包括私营部门。他说，中国国家情报法的第7条要求，任何组织和公民都应当依法支持、协助和配合国家的情报工作，以及几乎所有公司的高层管理结构中都安插有中共成员。这些都使得中国的企业有别于其他国家的企业。浑水公司的布洛克也参加了圆桌会议。他说，中概股的公司财务报表缺乏完整性，大多数美国投资者无法照他们通常习惯的做法去进行尽职调查。布洛克认为，中国这些年来在美国发起的一场针对西方的未宣布的经济战。布洛克说，这种系统可以保护在美国上市的欺诈行为，而且能够从美国的投资者那里筹集资金。我认为这是资本市场战略的一环，而这正是这场未宣布的经济战的一环。将国会乃至白宫采取的行动源于咖啡公司财务造假，或许夸大了单个事件的影响力，因为毕竟瑞幸在问世的时候，这个问题已经存在了多年。但浑水公司创办人布洛克相信，在他推动之下揭开的这一件丑闻，的确是敲响了一记警钟。布洛克曾经在4月份给美国财经新闻网 CNBC 的一份电邮声明中写道，瑞幸是对美国政策制定者、监管者还有投资者敲响的一记警钟，提醒他们中国公司给美国市场形成的极端的欺诈风险。5月20号，国会参议院全票通过了控股外国公司问责法，要求在美国上市的外国公司遵守上市公司会计监管委员会的标准，如果这个委员会连续3年无法检查上市公司的会计事务所，该公司股票将会被禁止在美国的全国性交易所进行交易。白宫在6月4号发布的关于保护美国投资者免受中国公司重大风险的备忘录中写道，如果中国从我们的资本市场获益，却不遵守市场投资者应该得到的关键的保护措施，那是非常错误的，也很危险。根据总统备忘录，成立了一个工作组，负责在60天之内就中国公司带来的重大风险做出分析报告。但参加圆桌会议的美国证交所的高管则警告，法案并非解决问题的利器。纳斯达克全球首席法律和监管官约翰·泽卡说，纽约证交所副主席约翰·塔特尔说，我们的资本市场之所以如此的伟大，并且得到世界的羡慕，正是因为他们对全世界的公司都是开放的，而且可以供投资者以他们任何合适的方式 并且可以供投资者以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分配资本。参议院提案如果得到最终的通过立法，众多中国公司包括阿里巴巴和百度等大公司，先锋集团是华尔街资管规模的巨头，其共同基金对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的投资。先锋股指全球首席负责人罗德尼·科米吉斯说，如果这个法案获得实施，公司将可能会转移上市的地点，他们将会从纽约转到香港。哈佛大学的法学院教授杰西·弗里德对 CNBC 说，阿里巴巴等中国的科技巨头很可能因为这个法案被停止交易。他说，由于中国极不可能同意在中国大陆检查其审计，将会导致这个公司的股价大跌。这些公司的控制者将能够以非常低的价格拿下这些公司，以牺牲美国投资者的利益为代价，把公司转到香港或者中国内地的其他地方上市。弗里德认为法案实施将会遭到反弹，但他认为华尔街将会在众议院加大游说力度，争取让提案无法进行表决。华盛顿重要自由学派智库加图研究所的金融管理研究主任詹妮弗·舒尔普也提出法案可能造成的负面的影响。他对美国之音说，一方面是法案在外交政策方面会针对中国的发行商制定特殊的规则，同时要求中国的发行商遵循特殊规则，而不是适用于其他发行商的统一的规则。舒尔普说，那样将会立下一个糟糕的先例，会连带出各种潜在的后果，包括对美国市场竞争力造成伤害等。提及 CNBC 在其报道中将美中在金融界可能发生的争斗称为一场金融战，舒尔普说他不喜欢这样的说法，因为他不愿意看到事态升级。他说，我不确定除了这样说就找不到一个好的办法了，我想你可能会这么说，我自己不会这么讲。布洛克认为在这个问题上美方需要更多的纪律和更多的规管。他说，并非要用非常严苛的手段，但摆在面前的问题是中国在免费吃数十亿美元的午餐。布洛克说，需要让他停下来。如果证券管理委员会和上市公司会计监管委员会没有办法让他停下来，我可以几乎向你保证，美国的国会、美国人民、美国总统和媒体对他叫停。
中国人大常委会6月30日通过香港国安法之后，美国国会火速制定针对中国和香港相关个人和金融机构进行制裁的香港自治法。众议院7月1日一致通过，参议院2日通过。目前法案已经送交白宫，等待总统特朗普签字生效。观察人士注意到，这部法案矛头尖锐，对象明晰，以美国的全球政治、金融支配地位对中港相关官员和实体以及与之有往来的金融机构进行制裁。香港建制派议员形容，这部法律是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的加辣版。美国有多大决心实施这部法律？一旦实施，对中国和香港将产生什么影响？面临国际压力，习近平及香港国安法能走多远？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请来了专家进行分析。
好，我们首先呢，从这个时间节点上来看，我们看到是6月30号中国人大常委会通过香港国安法，那么第二天也就是7月1号，美国众议院通过香港自治法案，接下来一天也就是7月2号参议院通过。目前呢，这部法案已经送交白宫，特朗普总统将在10天之内把它签署成法或者否决。那我来请教纽约的胡平先生啊，外界呢用“火速”二字来这个形容美国国会制定并通过这一部法案，并且预计呢总统也会相应把它尽快的签署成法，显示美国在这个问题上不妥协的决心。那么胡先生，您怎么看这部法案？
这部香港国安法是十足的恶法，就像黎智英先生谈的，国安法比想象中最坏的情况还更坏。那面对这么一部恶法，美国没有妥协退让的空间，所以只有必须全力反对，所以因此参众两院火速通过就一点也不让人意外。特朗普签署呢也是肯定的，只不过 这部这个参众两院通过的香港自治法，对总统对制裁对象的豁免权有所限制。那么往常这种情况呢，你国会提出制裁对象的名单，总统可以豁免这个豁免那个，但是现在这部香港自治法就提出呢，总统如果想豁免谁，必须要向国会做说明，要征得国会的同意那才行。那么这一点呢，恐怕特朗普不会喜欢。那记得去年国会通过那个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的时候，特朗普签署，他就加了一句弹书，加了一句声明，就表示对那个法案的有些条款是有所保留。
嗯，
那么这里呢，其实特朗普就认为呢，外交大权是属于总统的权限，他不喜欢国会过多的插手。那前年其实国会通过一部关于台湾的法案，当时特朗普也就加了这么一句声明。所以呢，如果特朗普对这个香港自治法也要表示有所保留的话，那并不表明他不支持这个法案。嗯，所以这点我们应该清楚。因为这个国安法实在是坏到家了，所以美国政府他肯定会这个全力以赴的表示反对，这点是毫无疑问的。
好的，那么目前呢，我们都知道美国呢，这个几乎在所有重大的问题上都是以党派来划线，出现巨大的分歧，在国会尤其是如此。但是香港自治法案这个它的通过，不仅呢，我们看到不仅是争分夺秒，而且参众两院都是啊，几乎是一致通过，是叫无异议的这个一致通过。那么显示呢，这个这项制裁法案具备两院这个跨党派的一个高度的支持。那么我来请教北京张立凡先生，在这种情况下，您认为总统把它签署成法会有问题吗？像刚才胡鑫先生担心的那样，会出现一些肢解。那么您认为会有这种问题吗？为什么美国这一次这个两党在香港问题上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
这个还是有我们中国和贵国还是从体制上，从立法体制上有很大的不同。你看这个，我们这边也很火速啊，这个要抢在7月1号。之前把这个法把这个所谓的国安法通过，这个也是加班加点的，而且据说也是有最高指示。所以你看在通过之后，也就是马上就签署了，所以这边的快车比你们可能还要快。那么当然这个刚才胡斌先生讲到他的担心了，我觉得这倒也不错，这也是对这个特朗普总统的一个考验，就看他到底是，就是还我说的问题，就是说到底他是政治家他还是资本家。我们可以借这个问题看一看，观察一下特朗普总统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是不是很坚定。那么还有一点，我觉得现在这个说到两党会不会一致，就是为什么会在香港问题上如此一致，这就跟我们这边又有一拼了。我们这边这个所有的这个人大代表或者是人大常委，那都是对党负责，对领袖负责，不是对选民负责，因为他们本来也不是被选出来的。但是贵国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就因为两党都要争取选民的选票，都要去迎合美国的民意。而美国的民意在今天来看，在这个疫情问题上，疫情的传播问题上，在香港问题上，贵国的民意几乎是一边倒的。那这个也就是说，两党要赢，任何一党要赢得美国今年这个11月的大选，就必须讨好选民，这就是两国制度的不同。谢谢。
好的，那么我们再来看一看这部法案的内容，一点都不复杂，主要包括两项制裁，对违反中英联合声明和香港基本法中对香港人承诺推动港版国安法破坏香港自治的中国官员和实体施加强制性的一级制裁。此外，对 所有与其有业务来往的银行施加二级制裁。我来请教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两个制裁？为什么有香港建制派议员呢，把这个美国自治、香港自治法案呢，称为加辣版的这个先前涉港法案，美国先前涉港法案这个一个加辣版，为什么这样说？
确实和去年美国通过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相比，这次通过的香港自治法案可以说是个加辣版。它主要是就两条，一条呢是制裁的门槛降低了，除了原来就制裁的对象之外，还加进了这次参加审议和通过香港国安法的那162个全国人大常委和人大代表。另一条呢就是加强了这个进一步制裁金融机构。你按照现在的香港自治法案，那么受到制裁的人士他们可能会冻结资产，禁止入境，另外主要是被制裁的那金融机构那会受到种种的限制，种种的禁止，包括禁止向美国的金融机构借贷啊，禁止外汇交易啊，禁止银行交易啊，禁止什么股权和投资等等等等。那么这些和原来相比呢，确实这个就其广度和就其力度而言都是有很大的加强，因此被称为所谓加辣版。
那么制裁的范围和这个它的对象以及它会有多大程度的这个效力，那就要看涉及多少这个官员以及多高层级的官员。法案在生效90天之内呢，这个按照法案规定啊，在生效90天之内，美国国务卿将与财政部长进行商议，来指认，就是说未能履行中英联合声明和香港基本法对港人义务的个人和实体，并向国会有关委员会及领导层提交报告。那么我来请教张先生，您预计这个中港多高层级的这个官员会成为制裁对象，为什么要留下90天的这样一个观察期呢？
此前我们看已经有两位常委啊被提名列入，那么当然这还不包括这次就是162人举手啊，那个通过的这个法案，当时主持会议的那位常委。所以说现在来看，可能至少有3位常委级的大佬啊都会面临这样的风险。那再有就是相关的银行，这点我觉得就比较厉害了。就是说如果你帮助这些人转移他们在美国的财产，或者出售他们在美国的财产，或者有任何的啊这方面的外汇的活动，因为他这个自治法它规定禁止处理任何美国管辖范围的外汇交易啊，禁止美国管辖范围的任何信贷和支付交易，那也就是说实际上将会冻结这些人的财产。那这个做法来讲啊，当然头一条我们看有一个是禁止被制裁公司或个人买卖或持有美国物业，那就是说不仅包括他们的投资啊，他们的股票，还包括了他们的不动产。我觉得这个对很多在这个就是中共在美国所有巨额财产或者是在美国置业的这些官员来讲，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威胁。而且这个范围到底有多大，现在我觉得通过这162人一举手，其实就轻轻松松的他们把自己送进了这个制裁名单了。当然除了这以外，可能还有香港的官员，还有香港什么这个新任命的这个国这些国安方面的执行国安法的官员，这些人我觉得可能都悬。当然了，我觉得这中间还有一点，就是很可能中共领导人很喜欢这样的局面出现，因为本来他控制不了这些人的财产，但是如果美国把他们这些人的财产都冻结了的话，那么他认为党内的这些人只能死心塌地的跟他走了， 也可能他有这样的想法。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先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今天是2020年7月14日星期二。在这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声明，称北京多数南中国海权力声索完全不合法。美国南中国海立场不再含糊，国会两党支持，中国反驳。为报复美国制裁，中国锁定四个目标，上榜议员称没打算访问威权国家。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逝世三周年，美国观察人士称其精神永存。英国即日起宣布是否全面禁用华为。还有其他精彩内容，请继续收听。各位听众，在国际仲裁庭裁决中国在南中国海宣布的九段线不符合国际法四周年之际，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一发表声明，明确宣布美方认为北京对南中国海多数海域的离岸资源权利主张是完全不合法的。美方也不承认北京所宣称的曾母暗沙为中国最南端领土的说法。他还谴责北京使用强权及公理的恐吓手段损害东南亚国家的主权。美国政府首次明确拒绝接受中国对南中国海的大部分主权主张。国会参众两院外交委员会两大政党领导人发表声明，称对美国政府结束在南中国海主权问题上的模糊政策表示欢迎。中国方面迅速回应，敦促美国恪守在这一主权问题上不持立场的承诺。此前，美国官员多次表示美国对南中国海没有主权声索，也对提出相互冲突的主权声索的国家不选边站。华盛顿的一贯立场是主张争议国家遵循国际法和国际惯例，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争端。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外委会两大政党的四位领导人星期一罕见地发表一份联合声明，对蓬佩奥宣布明确美国的南中国海政策表示欢迎，称完全支持这项决定。声明说，中国不仅没有遵守2016年的有关国际仲裁，反而用武力胁迫邻国，并大举实施造岛和军事化行动，并利用世界聚焦新冠病毒的机会加速实施这类行动。美国在中国对南中国海主权主张问题上的模糊政策不再符合印太地区国家的共同利益。中国方面也对美国国务院的南中国海政策声明迅速作出反应。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不是南海和有关争议当事方，却频频插手南海问题。声明敦促美国切实恪守在南海主权问题上不持立场的承诺，不要再做地区和平稳定的干扰者、破坏者和搅局者。针对美国制裁严重侵犯新疆维吾尔穆斯林人权的中国高级官员的行动，中国周一公布了报复措施。观察人士说，这种针锋相对的对抗标志着美中关系继续恶化。中方制裁的对象是美国国际宗教自由五任所大使布朗贝克、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德克萨斯州共和党参议员克鲁兹、新泽西州共和党众议员史密斯以及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受到中国制裁的三名议员都对中国践踏人权的行为持强烈的批评态度，他们在香港的雨伞运动、反送中运动以及最近中共在香港强推国安法的过程中都坚定给予香港人民支持，并推动美国国会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和法案。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是美国国会两院共同设立的一个中国政策咨询机构，长期关注和研究中国事务，提出政策建议，组织并进行了大量的中国问题专题听证会。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在北京宣布制裁后发表声明说，这是北京再一次试图恐吓和晋升世界对其人权政策和违反普世价值观与规范的批评。预料自己会成为中国政府签证报复目标的卢比奥参议员稍早之前对美国之音说，我不担心，反正我最近没有计划要到中国，我不觉得那会是一次良好的访问。今年7月13日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逝世三周年纪念日。筹组香港维园六四烛光晚会但被控非法集结的民主派人士星期一出庭应讯前，手举刘晓波照片，高喊晓波无罪口号，并在法院前为刘晓波默哀一分钟。香港智联会星期一晚间为刘晓波举行的全球线上悼念会，智联会主席李卓人表示，面对港版国安法，智联会仍然坚持港人悼念的权利。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的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对美国之音说，刘晓波的精神持续激励中国和世界各地的人们对正义的追求。港版国安法生效前离开香港的活动人士罗冠聪星期一在脸书上表示，自己人在伦敦，他为刘晓波逝世三周年哀悼，并表示将继续为香港抗争。英国政府计划星期二举行国家安全会议，预计会在当日宣布是否将中国电信设备商华为公司排除出英国电信市场。英国首相约翰逊预计会主持这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就华为产品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做出总结性评估。一些人预计首相不仅会撤销他本人今年一月做出的允许华为参与英国 5G 移动网络建设的决定，还可能宣布限期将现有华为设备从英国电信网络中拆除。美国政府已经认定华为公司被中共政权控制，其设备和技术可能被北京用来从事间谍活动，因此对华为实施了禁令，并要求英国和其他盟国采取同样的措施，华为拒绝接受这项指责。自从今年一月，约翰逊首相宣布允许华为参与英国 5G 移动网络建设之后，英国与中国的关系因为北京对新冠病毒疫情的处理和强推香港国安法等问题而急转直下。最近，美国决定禁止美国公司向华为提供芯片，据信会为约翰逊逆转早前有关华为的决定提供一个方便的理由。稍早前，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就英国政府可能禁用华为发出警告，说如果你想让中国成为一个敌对国家，那你就必须承担后果。英国几家电信大公司的主管们表示，如果政府全面禁用华为设备和技术，公司需要至少几年时间拆除所有华为设备，并因此蒙受巨大经济损失。过去几个月，美中关系在多方面面临挑战而日益紧张。期间，一个在美上市的中国咖啡品牌因业务造假被揭穿而摘牌，将长期困扰美国监管部门的中概股信息披露不透明问题推向风口浪尖。国会和白宫的近期动作或将引发一场美中金融战。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肖寻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新年伊始，星巴克的中国对手瑞幸咖啡的股价在纳斯达克创历史新高，公司市值飙至120亿美元。但几天之后，一封神秘电邮揭开了这个公司的骗局。华尔街日报一篇报道详细讲述了一个做空者的警告如何扳倒了瑞幸咖啡， 那份发给多个做空者的电邮称，新一代 2.0 版的中国公司骗局已经出现。1月31号，浑水公司的创办人卡尔森·布洛克把邮件所附的一份89页的报告发到了推特上。瑞信审计后来发现，该公司多名员工曾经伪造收入和支出。4月2号，瑞信披露其2019年的销售额中有 3.1 亿美元是伪造的。上市不到一年的瑞信股价暴跌，已经被纳斯达克通知其股票即将退市。布洛克的浑水公司名称即源于此。杜绝中概股作假、保护美国投资者利益的努力当中，一个最薄弱的环节就是对中国公司的审计检查无法实施。2001年，安然公司因为投资人发现该公司财务造假破产的丑闻，催生了2002年的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并依该法案在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下设立了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经过与外国监管机构谈判达成协议，允许美方监管机构对该国在美国上市的公司的审计进行检查。但是这方面的努力在中国一直受到监管机构的抵触和阻挠。中国当局将审计记录称之为国家机密，拒绝外国监管机构的查阅。上周四在证券交易委员会举行的一个有关新兴市场的圆桌会议上，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主席威廉·邓克表示，他一直和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保持联系，了解如何在不能接触到中概股公司审计底稿的情况下，确保工作人员的审计质量。邓克说，我们必须信任和核实，但是我们没有能力在中国核查，也看不到这方面的前景。邓克说，过去10年，美国的监管部门一直努力对在美国上市的中概股公司进行有效的会计审核，和中国当局接触商谈，寻求各种合作方式解决中国当局提出的问题。他说，那些努力没有能够形成可行的合作模式，因为中国当局拒绝美方接触审计底稿。星期四的有关新兴市场的在线形式的圆桌会议，实际上是关于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提高透明度的听证会。RWR 咨询集团的总裁罗杰·罗宾斯在圆桌会议上说，中共在不同程度上控制着中国所有的企业，包括私营部门。他说，中国国家情报法的第七条要求，任何组织和公民都应当依法支持、协助和配合国家的情报工作，以及几乎所有公司的高层管理结构中都安插有中共成员。这些都使得中国的企业有别于其他国家的企业。浑水公司的布洛克也参加了圆桌会议。他说，中概股的公司财务报表缺乏完整性，大多数美国投资者无法照他们通常习惯的做法去进行尽职调查。布洛克认为，中国这些年来在美国发起的一场针对西方的未宣布的经济战。布洛克说，这种系统可以保护在美国上市的欺诈行为，而且能够从美国的投资者那里筹集资金。我认为这是资本市场战略的一环，而这正是这场未宣布的经济战的一环。将国会乃至白宫采取的行动源于咖啡公司财务造假，或许夸大了单个事件的影响力，因为毕竟瑞信在问世的时候，这个问题已经存在了多年。但浑水公司创办人布洛克相信，在他推动之下揭开的这一件丑闻的确是敲响了一记警钟。布洛克曾经在四月份给美国财经新闻网 CNBC 的一份电邮声明中写道，瑞信是对美国政策制定者、监管者还有投资者敲响的一记警钟，提醒他们中国公司给美国市场形成的极端的欺诈风险。5月20号，国会参议院全票通过了控股外国公司问责法，要求在美国上市的外国公司遵守上市公司会计监管委员会的标准。如果这个委员会连续3年无法检查上市公司的会计事务所，该公司股票将会被禁止在美国的全国性交易所进行交易。白宫在6月4号发布的关于保护美国投资者免受中国公司重大风险的备忘录中写道，如果中国从我们的资本市场获益，却不遵守市场投资者应该得到关键的保护措施，那是非常错误的，也很危险。根据总统备忘录，成立了一个工作组，负责在60天之内就中国公司带来的重大风险做出分析报告。但 参加圆桌会议的美国证交所的高管则警告，法案并非解决问题的利器。纳斯达克全球首席法律和监管官约翰·泽卡说，纽约证交所副主席约翰·塔特尔说，我们的资本市场之所以如此的伟大并且得到世界的羡慕，正是因为他们对全世界的公司都是开放的，而且可以供投资者以他们任何合适的方式，并且可以供投资者以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分配资本。参议院提案如果得到最终的通过立法，众多中国公司包括阿里巴巴和百度等大公司，先锋集团是华尔街资管规模的巨头，其共同基金对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的投资。先锋股指全球首席负责人罗德尼·科米吉斯说，如果这个法案获得实施，公司将可能会转移上市的地点，他们将会从纽约转到香港。哈佛大学的法学院教授杰西·弗里德对 CNBC 说，阿里巴巴等中国的科技巨头很可能因为这个法案被停止交易。他说，由于中国极不可能同意在中国大陆检查其审计，将会导致这个公司的股价大跌。这些公司的控制者将能够以非常低的价格拿下这些公司，以牺牲美国投资者的利益为代价，把公司转到香港或者中国内地的其他地方上市。弗里德认为法案实施将会遭到反弹，但他认为华尔街将会在众院加大游说力度，争取让提案无法进行表决。华盛顿重要自由学派智库加图研究所的金融管理研究主任詹妮弗·舒尔普也提出法案可能造成的负面的影响。他对美国之音说，一方面是法案在外交政策方面会针对中国的发行商制定特殊的规则，同时要求中国的发行商遵循特殊规则，而不是适用于其他发行商的统一的规则。舒尔普说，那样将会立下一个糟糕的先例，会连带出各种潜在的后果，包括对美国市场竞争力造成伤害等。提及 CNBC 在其报道中将美中在金融界可能发生的争斗称为一场金融战，舒尔普说他不喜欢这样的说法，因为他不愿意看到事态升级。他说，我不确定除了这样说就找不到一个好的办法了，我想你可能会这么说，我自己不会这么讲。布洛克认为在这个问题上美方需要更多的纪律和更多的规管，他说并非要用非常严苛的手段，但摆在面前的问题是中国在免费吃数十亿美元的午餐。布洛克说需要让它停下来，如果证券管理委员会和上市公司会计监管委员会没有办法让它停下来，我可以几乎向你保证美国的国会、美国人民、美国总统和媒体对它叫停。
中国人大常委会6月30日通过香港国安法之后，美国国会火速制定针对中国和香港相关个人和金融机构进行制裁的香港自治法。众议院7月1日一致通过，参议院2日通过。目前法案已经送交白宫，等待总统特朗普签字生效。观察人士注意到，这部法案矛头尖锐，对象明晰，以美国的全球政治、金融支配地位对中港相关官员和实体以及与之有往来的金融机构进行制裁。香港建制派议员形容，这部法律是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的加辣版。美国有多大决心实施这部法律？一旦实施，对中国和香港将产生什么影响？面临国际压力，习近平及香港国安法能走多远？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请来了专家进行分析。
好，我们首先呢，从这个时间节点上来看，我们看到是6月30号中国人大常委会通过香港国安法，那么第二天也就是7月1号美国众议院通过香港自治法案，接下来一天也就是7月2号参议院通过。目前呢，这部法案已经送交白宫，特朗普总统将在10天之内把它签署成法或者否决。那我来请教纽约的胡平先生啊，外界呢用火速二字来这个形容美国国会制定并通过这部法案，并且预计呢总统也会相应把它尽快的签署成法，显示美国在这个问题上不妥协的决心。那么胡先生您怎么看这部法案？
这部香港国安法是十足的恶法，就像黎智英先生谈的，国安法比想象中最坏的情况还更坏。那面对这么一部恶法，美国没有妥协退让的空间，所以只有必须全力反对。所以因此参众两院火速通过就一点也不让人意外，特朗普签署呢也是肯定的，只不过这部这个参众两院通过的香港自治法对总统对制裁对象的豁免权有所限制。那么往常这种情况呢，你国会提出制裁对象的名单，总统可以豁免这个豁免那个，但是现在这部香港自治法就提出呢，总统如果想豁免谁，必须要向国会做说明，要征得国会的同意那才行。那么这一点呢，恐怕特朗普不会喜欢。那记得去年国会通过那个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的时候，特朗普签署他就加了一句弹书，加了一句声明，就表示对那个法案的有些条款是有所保留。那么这里呢，其实特朗普就认为呢，外交大权是属于总统的权限，他不喜欢国会过多的插手。那前年其实国会通过一部关于台湾的法案，当时特朗普也就加了这么一句声明。所以呢，如果特朗普对这个香港自治法也要表示有所保留的话，那并不表明他不支持这个法案。所以这点我们应该清楚。因为这个国安法实在是坏到家了，所以美国政府他肯定会这个全力以赴的表示反对，这点是毫无疑问的。
好的，那么目前呢，我们都知道美国呢，这个几乎在所有重大的问题上都是以党派来划线，出现巨大的分歧，在国会尤其是如此。但是香港自治法案这个它的通过，不仅呢，我们看到不仅是争分夺秒，而且参众两院都是啊，几乎是一致通过，是叫无异议的这个一致通过。那么显示呢，这个这项制裁法案具备两院这个跨党派的一个高度的支持。那么我来请教北京张立凡先生，在这种情况下，您认为总统把它签署成法会有问题吗？像刚才胡平先生担心的那样，会出现一些肢解。那么您认为会有这种问题吗？为什么美国这一次这个两党在香港问题上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
这个还是有我们中国和贵国还是从体制上，从立法体制上有很大的不同。你看这个，我们这边也很火速啊，这个要抢在7月1号。之前把这个法所谓的国安法通过，这个也是加班加点的，而且据说也是有最高指示。所以你看在通过之后也就是马上就签署了，所以这边的快车比你们可能还要快。那么当然这个刚才胡平先生讲到他的担心了，我觉得这倒也不错，这也是对这个特朗普总统的一个考验，就看他到底是，就是还我说的问题，就是说到底他是政治家他还是资本家。我们可以借这个问题看一看，观察一下特朗普总统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是不是很坚定。那么还有一点，我觉得现在这个说到两党会不会一致，就是为什么会在香港问题上如此一致，这就跟我们这边又有一拼了。我们这边这个所有的这个人大代表或者是人大常委，那都是对党负责，对领袖负责，不是对选民负责，因为他们本来也不是被选出来的。但是贵国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就因为两党都要争取选民的选票，都要去迎合美国的民意。而美国的民意在今天来看，在这个疫情问题上，疫情的传播问题上，在香港问题上，贵国的民意几乎是一边倒的。那这个也就是说，两党要赢，任何一党要赢得美国今年这个11月的大选，就必须讨好选民， 这就是两国制度的不同。谢谢。
好的，那么我们再来看一看这部法案的内容，一点都不复杂，主要包括两项制裁，对违反中英联合声明和香港基本法中对香港人承诺推动港版国安法破坏香港自治的中国官员和实体施加强制性的一级制裁。此外，对所有与其有业务来往的银行施加二级制裁。我来请教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两个制裁？为什么有香港建制派议员呢，把这个美国自治香港自治法案呢称为加辣版的这个先前涉港法案，美国先前涉港法案这个一个加辣版，为什么这样说？
确实和去年美国通过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相比，这次通过的香港自治法案可以说是个加辣版。它主要是就两条，一条呢是制裁的门槛降低了，除了原来就制裁的对象之外，还加进了这次参加审议和通过香港国安法的那162个全国人大常委和人大代表。另一条呢就是加强了这个进一步制裁金融机构。你按照现在的香港自治法案，那么受到制裁的人士他们可能会冻结资产，禁止入境，另外主要是被制裁的那金融机构那会受到种种的限制，种种的禁止，包括禁止向美国的金融机构借贷啊，禁止外汇交易啊，禁止银行交易啊，禁止什么股权和投资等等等等。那么这些和原来相比呢，确实这个就其广度和就其力度而言都是有很大的加强，因此被称为所谓加辣版。
那么制裁的范围和这个它的对象以及它会有多大程度的这个效力，那就要看涉及多少这个官员以及多高层级的官员。法案在生效90天之内呢，这个按照法案规定啊，在生效90天之内，美国国务卿将与财政部长进行商议，来指认就是说未能履行中英联合声明和香港基本法对港人义务的个人和实体，并向国会有关委员会及领导层提交报告。那么我来请教张先生，您预计这个中港多高层级的这个官员会成为制裁对象，为什么要留下90天的这样一个观察期呢？
此前我们看已经有两位常委啊被提名列入，那么当然这还不包括这次就是162人举手啊，那个通过的这个法案，当时主持会议的那位常委。所以说现在来看，可能至少有3位常委级的大佬啊都会面临这样的风险。那再有就是相关的银行，这点我觉得就比较厉害了。就是说如果你帮助这些人转移他们在美国的财产，或者出售他们在美国的财产，或者有任何的啊这方面的外汇的活动，因为他这个自治法它规定禁止处理任何美国管辖范围的外汇交易啊，禁止美国管辖范围的任何信贷和支付交易，那也就是说实际上将会冻结这些人的财产。那这个做法来讲啊，当然头一条我们看有一个是禁止被制裁公司或个人买卖或持有美国物业，那就是说不仅包括他们的投资啊，他们的股票，还包括了他们的不动产。我觉得这个对很多在这个就是中共在美国存有巨额财产或者是在美国置业的这些官员来讲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威胁。而且这个范围到底有多大，现在我觉得通过这162人一举手，其实就轻轻松松的他们把自己送进了这个制裁名单了。当然除了这以外，可能还有香港的官员，还有香港什么这个新任命的这个国这些国安方面的执行国安法的官员， 这些人我觉得可能都悬。当然了，我觉得这中间还有一点，就是很可能中共领导人很喜欢这样的局面出现，因为本来他控制不了这些人的财产，但是如果美国把他们这些人的财产都冻结了的话，那么他认为党内的这些人只能死心塌地的跟他走了，也可能他有这样的想法。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先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